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复活节快乐。 Olaf， 主爱如斯，一首咁触动人心嘅诗歌，竟然能够去将基督嘅爱嚟到去陈述。诗歌系英文嘅歌词，我哋感谢咧何妙玲会作翻译成为中文。喺降雷之先，我哋首先一齐同心祷告。主啊，感謝你讓音樂家譜寫觸動人心的音樂，讓我們感受到主那份愛的湧流，愛的擁抱。主耶穌，我們感謝你在復活的清晨，我們一起去敬拜你，我們能夠有機會去敬拜，這個就是恩典。主啊，感謝你，奉你的名祈求，阿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受苦節晚有沒有回來。如果受苦節晚回來，你會發覺我們有一個的花環，是一些枯枝所造成的一個花環，下面部分呢有一些紅色的花，代表了耶穌基督的寶血。復活節我們多了一個花環，這個好像一個空的墳墓一樣，是不是？這個花環復活節，這個空的墳墓已經被很多很色彩繽紛的花朵所遮蓋了，代表了充滿著美麗生命活力，因為很清楚告訴我們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很大的對比，一個代表死亡，一個代表復活，這個豈不是就是我們的信仰很吊詭的，是需要由耶穌基督死，但是因著祂的死卻是賜給我們永生的盼望，是不是？弟兄姊妹，感謝主，耶穌基督愛我們，所以祂甘願被鞭打受傷，釘十架又死亡被埋葬，但是三日之後祂卻是復活。复活节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去纪念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去敬拜这位赐给我们永生盼望的主。教会经课在复活节有四段的经文，分别来自以赛亚书诗篇118篇、哥林多前书15章和约翰福音第20章。希望今天就藉着这四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去思想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份怎样的爱。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第20章1至2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约翰的描述，他说明黑暗已经尽了，神光初露，旭日初升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天还黑的时候，形容世界仍然在黑暗的笼罩里面。玛利亚经历了之前那几日，眼见耶稣基督被钉，然后埋葬，他心里面是怎样呢？经历了眼前亲身经历那种的全没有想过的景象。今天他来到坟墓那里，进入了一个信心的旅程。是啊，弟兄姊妹，信心的旅程总是由昏暗朦胧，不知道它结果是怎样开始的，是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总是有很多的信心的旅程，你要经历的时候不是说即刻知道，即刻知道就可能不需要是一个旅程了，旅程是一个时间来的。在个时间里面，我们需要有信心来去耐心去等候，去祈祷，去依靠，去仰望。玛利亚信心的旅程开始的时候是昏暗朦胧的。其实今天何尝不是吗？我们进去一个信心的旅程里面，世界仍然是很多的战争，人与人之间仍然有很多的恐惧撕裂。在个信心的旅程里面，你见不见到光？唯有复活基督的启示 带到我们进入一个真实而且永恒的光明里面。玛利亚在天还未光的时候，就去耶稣的坟墓那里，打开了复活节的序幕。为什么要是坟墓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爱不单止只是讲浪漫，讲紧靓，爱是需要付出的，是需要牺牲的。耶稣基督就很清楚将这个牺牲的爱展现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很多时候当我们付出爱的时候，我们未必能够得到同等的爱作为回报，相反的，我们得到的可能只是被误解、被拒绝，甚至被伤害，令自己极度的失望。保罗怎样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这节的经文。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或者新普及译本这样说，他说大多数人都不愿为一个义人牺牲性命，尽管有人可能愿意为一个大好人而死，然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差遣基督为我们舍命，显明了他对我们的大爱。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一个全然牺牲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值得得到这份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行动达到标准，所以 deserve 可以得到这份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解基督的一切，所以我们得到基督这份的爱。相反的是怎样呢？相反的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相反的就是我们还未远离罪的时候，相反的就是我们还未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还未接受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份的救恩，为我们钉身十架，为我们牺牲死亡。这份是我们不配得的爱，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必须要学习谦卑以感恩的心去接纳这份牺牲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一无是处，很自卑的时候，这份牺牲的爱让我们能够重拾信心，因为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这个尊贵的身份就是父上帝儿女的身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所摆上的。玛利亚因为不知道耶稣的尸体去了哪里，他当时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去，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拿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完的，就对他说：先生，要是你把他移了去，就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当玛利亚见到个坟墓空了，她不找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她怎样呢？整段经文的记载，刚才所读的很清楚陈述了耶稣怎样让玛利亚去知道。经文所陈述的就是我们体会得到耶稣那份关怀的爱。首先，天使虽然有两个天使，但是都不能够让玛利亚去明白究竟耶稣在哪里。于是耶稣亲身来到现身，是不是就出现了，站在他前面，亲身的现身好像都不能够令玛利亚明白了。耶稣就用亲切的声音呼唤玛利亚的名字。 这个短短一节的经文，短短一句的说话，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是几咁嘅温柔体贴。在玛利亚的耳嗰度听起上嚟，玛利亚不单止是一个对佢名字的呼唤，更加是一个关系的表达。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唯有一个熟悉你的人，成日同你讲嘢嘅，你先认得到佢把声系咪？但是这个不单止玛利亚认不到耶稣，耶稣站在那里都问他东西了都不知道，我们估计因为耶稣已经不同了样了，所以玛利亚仍然没有察觉得到，直到耶稣叫他的名字，他即时的反应就是拉波尼。名字几咁嘅重要？你有冇试过中学、小学读书嘅时候，嗰、那个班主任成年啦对住你，突然间叫你嗰阵时咧，都话啊边个边个啊，你同我传嗰啲簿上嚟啊咁，你试过未啊？一年啦，都唔记得你个名字，但系耶稣却喺度呼唤玛利亚嘅名字。玛利亚本来是因着耶稣的死亡而感到伤心、难过和失望的，再加而连尸体都被人偷了，更加加重了她内心那份的痛楚。但是耶稣简单的呼唤成为玛利亚生命的转捩点，因为正如约翰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这位良善又温柔的牧人，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你有没有见过一大堆羊？你分不分到哪只打哪只？只只都一样的，是不是？但是这里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主耶稣慈爱的触动这只可怜受伤的羊玛利亚，更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乎全世界救赎的伟大的工作，复活了，成就了救恩，几伟大啊！是关乎全世界的，但是却是绝无减弱了他跟一个人的关系。他叫他的名字，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几宝贵的一个的陈述，几宝贵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耶稣心目中不是一个名字，不单止只是一个记录，一个个样，是一个个关系，因为他认识我们每一个。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一份关系和关怀的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关系，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他却是来到我们的当中，体察人间的痛苦，他不是很遥远地望着我们，他进到我们心里面，就好像刚才我们唱主活着那首歌，我知主活着是怎样，因他活在我心。我们在耶稣的心里面，他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是他关心的小羊，他会将我们每一个抱在他的胸怀里面，爱护、看顾、安慰、抚摸、医治，透过圣经的说话、诗歌、祈祷、默想，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呼唤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好像刚才大家所听诗班唱这首诗歌的其中一句歌词说，他主爱如诗，此爱紧牵不放开，慈怀抚我灵疲累。这份的关怀拥抱的心，就在人伤心绝望迷茫疑惑的当中，给我们看到有出路，让我们重拾 盼望。因着基督这份的关怀，这份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玛利亚就很快立刻将这个主复活的消息来广传了。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是啊，他已经亲身看到主了，就好像刚才 Oh Love 这首诗歌所说，此乐苦里将我寻，何许佢立尽己心。这份的爱去寻找我们，在当中，在苦痛的当中，在困难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去有出路。玛利亚刚刚不是还在喊着的吗？刚刚还在疑惑着究竟谁偷了耶稣 的那个身体的吗？但是现在他怎么说？他现在说，我看见了主，就是复活的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天父的爱啊？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拥抱啊？有没有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曾经经历，有些多一点，有些少一点。当你经历了上帝这份的爱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啊？当你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玛利亚那样立刻去将这个美好的消息来同人来去分享，来去宣讲啊，来去宣告啊？你说牧师不得的，我是 small potato 来的，我们经常这样说的嘛，是吧？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小人，一个 small potato 呢？在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世界，为什么主复活这个这么重要的消息要由一位女子玛利亚去见证和传开？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厉害一点吗？她社会地位高一点吗？究竟她有什么背景令到她 要将这个 重要的责任托付在她的身上面？你记不记得玛利亚是哪一个？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又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讲出来。她的 record 好不好？她的 record 不是挺好的。他的背景是怎样？他的背景原来曾经被七个鬼来附住在身上。但是原来这些在耶稣基督的眼里看上来一点都不重要，不是说社会的地位，不是说你的背景是怎样，不是说你之前你的生命是怎样。是当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需要亦都有咁嘅责任，将呢个复活嘅消息嚟传递开去。约翰想同我哋讲明，只要寻找并且相信嘅人，主必向佢显明，让佢生命得到改变。亦都系因着我哋生命得到改变，我哋要将呢个复活嘅消息嚟到去广传，同人嚟到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超越所有人世间一切的爱，因为这份的爱是来自天上。正如约翰所说，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都熟悉，一定会识这节的经文。是啊，是上帝差他的爱子来到世界上面，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一个救恩，不单止是一份的爱，是一个救恩的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形容，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所说，我当日所领受的，究竟他领受了什么呢？我想我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他的领受就是昔日他在大马色路上，他亲身经历耶稣，耶稣亲自向他说话。 然后他生命一个完全180度的改变。这个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经历，这个不是一个第三手第二手的经历，这个是第一身的经历。是因着他的经历，他原本是迫害教会的，但是他今天却是为教会去作见证，去建立教会。所以保罗觉得他格外是有感恩的。他怎么形容自己？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不要说是使徒，称为都不是，不要说有什么行动了。但是当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的时候，保罗重不重要？保罗几咁嘅重要？原来当救恩临到的时候，当赦罪的恩典来到的时候，生命是可以完全完全的得到改变。中国人有句说话，人死就灯灭，是吗？即是说死了什么都没了，一世就完了，什么 都完全没有意思。所以我们很着重，很多人都很着重在今生尽享今生的一切的事物，因为过了今生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吗？所以你不是看到有些节目有些讲，就是长命百二岁的，是吗？你有没有见过120岁的人？有没有？我未见过，有你介绍我认识啊！120岁，超过100岁，哇，好犀利啊！佢原来呢个只不系一个奢望，系一个梦想，但系好多人都想咁样去做。系啊，如果我哋嘅生命只系喺今生，只系得今生嘅时候，当你死嘅时候，一切完全没有意思。耶稣的复活一方面说明了耶稣的身份，他不单只是为伟大的老师和领袖，他更是上帝的儿子和生命的主宰。更重要的，基督的复活清楚表明了死亡的权势已经是被击败了，也都讲明了新的生命是有可能和是必然的，也都是信徒得永生的保证。弟兄姊妹，我问下你，你对永生有没有把握？有没有？这个很值得我们常常去思想的问题，你对永生有没有把握？你信主了主之后一段时间，究竟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得到？你没有把握，是不是因为你仍然翻回你的老我，仍然在生命里面没有任何和信主之前没有任何的改变的一个生命呢？因着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第三天复活了，他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吧。假如我们在基督里只有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所有的人都更可怜，是不是？信了主，信下又信些，又不信些，信了又好像不太敢做其他未信主的人的事情，又好像很痛苦一样。是啊，真的比那些人更加可怜，因为你信得不彻底，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到。如果你有改变的时候，你跟其他未信主的人应该是会有不同的，是不是？你所期待住，你所关注住，你所着重的一切事物和未信的人应该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是不是？我常常都听到一些出席基督教安息礼拜的非信徒这样去形容，就是基督教的安息礼拜给他们一个很安静、很平和、很平安的感受。大家很明白吧？因为去过殡仪馆，你知道有些是很嘈吵的，是令人心里面是很不安宁的。但是我们的安息礼拜是怎样？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小小的一个人已经在主怀里面得到全然的安息，是没有任何惧怕， 正如好似以赛亚书所形容，佢话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今日你有没有因为得着这份救恩而欢喜快乐？你有没有因为相信主已经复活了，你得到复活的盼望，以致你能够面对面前各样大小的困难和挑战呢？诗人在诗篇118篇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吧。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18篇一开始的时候，去鼓励我们说要称谢耶和华。为什么要称谢耶和华？我们看第五到第六节的经文，他就说，因为呢，我在急难的当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将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那份的确信，那份的信心，虽然面对落在一个急难危难里面，但我们知道上帝必然会帮助，并且安置我们在宽阔的地方。有耶和华的帮助，我还怕谁啊？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还可以将我怎么样？哇，一种几有气派，是吧？但却是几有信心，还能够将我怎么样？诗篇118篇也说，我们为什么 要去歌颂赞美神呢？就是因为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就是敌人环绕着我们，万民无论你几多人涌埋嚟啊，围住我啊，喺一个好似完全冇出路嘅一个困局里边嘅时候啊，我靠耶和华嘅名必剿灭他们，将佢哋全然嘅毁灭。诗篇118篇总共有29节，短短29节里边，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出现过五次。我哋成日话，重要的事一定要 repeat 几次的嘛，是吧？出现五次，可以看到诗人很强调，也都希望我们谨记，就是他的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啊，人与人之间的爱，因着时间、环境、心情或者各样的考验而有所改变，唯有基督的爱永远不改变。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总是有些人慢慢和我们爱有变化了，可能因为太久没见了，几十年没见，见回那份几十年之前的爱和今天当然是不同了。有很多人今天对你这样笑面对着你，因着某一些原因，可能一些利益各样的事，明天对你黑面。我们总会经历很多很多一些人间，无论是环境或者人的转变，甚至可能都是自己的问题，而令到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不同了，有所改变了。但是诗篇118篇提我们，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就像刚才那首诗歌诗班所唱 Oh Love 所说，他说雨后彩虹终将现，应许不变为深信。彩虹代表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几时出现彩虹啊？落雨之后会出现彩虹。其实我希望你的答案是在创世纪第九章。两个家话其实都啱的，是吧？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第九章。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是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上。彩虹一定会见得到，因为它高高挂在天空那里。彩虹靓不靓啊？好靓，好彩色缤纷。昨晚我讲完道之后，有个姐妹来跟我讲，她说牧师真的好奇妙啊， 因为呢我都不知道你会讲彩虹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两个的朋友分别在英国两个地方拍了两条彩虹 send 给我看。感恩。彩虹是代表什么呢？彩虹，上帝是用彩虹作为人和神与人之间的立约的记号。它在阴暗的云层显得特别的灿烂、辉煌、特别的靓，使人想起上帝的恩典。圣经学者邝炳超博士这样形容，他说彩虹是风暴后太阳折射而生的，令人联想到审判和怜悯的结合。还记不记得彩虹就是在这个洪水之后再来到去出现。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但是主耶稣却是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可以承载着我们生命各样的境况，使我们在绝望里面仍然是有盼望。不是件事搞定了，而是我们的盼望在上帝那里，深信祂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深信恩典足够我们用。因着复活的主，我们面对死亡的恐惧仍然有平安。就好像刚才那首诗歌 All Love 一句的歌词，一宿垂泪神希断。刚才这首诗歌 All Love 歌词的作者是1882年的一个苏格兰的传道人 George Matheson。 他为什么会写这首诗歌的歌词呢？因为他大约年19岁的时候，他开始失去他的视力。因着他失去视力，所以准备同他结婚的未婚妻很清楚跟他说，对不住，我没办法跟你度余生，没办法照顾你，所以离他而去。他姐姐照顾他，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姐姐也都要进入婚姻了，姐姐都离开他。在这个时间他写一首诗歌 Oh Love。人世间的爱总会去改变，人世间的爱我们会失去，但是主的爱永不改变。然而主牺牲的爱、关怀的爱、救恩的爱、永远的爱常常随伴着我们，让我们生命有力。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怀着感恩的心来到去祈祷，你为我们的罪付上重价，愿意我们常常谨记你份的恩典，不单止只是在复活节，而是每一日，每一日我们要记得，原本被钉十架的是我们，但是你却是代替我们钉身十架。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因着你的复活，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应许和盼望当中。我们感谢你，奉你的名祈求，阿们。
这位这么爱我们的神，居然为我们死，但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世纪颂赞第206首，因他活着，就是因为这个已经复活了的主，让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无论明天是怎样，但主帮助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